耶稣之名第二十一章。耶稣之名与宣告。耶稣之名与宣告息息相关。我们应当宣告我们对耶稣这个人的信心。我们也应当宣告我们对耶稣之名的信心。因为他和他的名字是一体的。很多年前，当我还是一个浸信会的小男孩时，我就看到了这点。我看到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，我开始大声说出口，用我的口宣告我心里所相信的。一小时之内，瘫痪消失，心脏病离开，无法治愈的血液病也不复存在了。我康复了，我现在依旧很健康。一些基督徒跟自己作对，他们说，我不相信宣告那回事。我爱他们，我对他们不怀任何敌意，我心是向着他们的，但我为他们感到难过。我可能会为他们忧伤流泪，但如果宣告那回事是没有意义的，那么也就没有所谓的救赎了。罗马书十章九到十节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没有宣告就没有救赎，没有宣告就没有赦罪，就没有重生。我们的基督徒生命始于宣告。普世教会面对的主要问题是，他们从那里开始，也从那里结束。他们在刚开始的地方就停住了，他们因此被困在属灵发展的婴孩阶段。基督信仰被称为伟大的宣告。希伯来书三章一节，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，要思想我们所宣认为使者，为大祭司的耶稣。和合本修订版，这里的宣认一词和罗马书十章九节十节中的认和承认，在希腊原文中用的是同一个词。凡是新约评注词典给宣认下了定义，公开的声明，自由的说出来，因为对事实的坚信不疑而生出的宣告。康阳牧师指出，宣认的意思是以口头承认的方式做见证。人们可能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，但是说我不相信宣告那回事，相当于在说我不相信基督信仰。我们看到在重生经历中宣告所占的位置，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应该占有相同的位置。因为基督徒的日常生活就是凭着信心行事，哥林多后书五到七节，五章七节。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，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，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。基督信仰是一个宣告，让我们持守我们口所见证和宣告的，让我们持守在基督里我们是谁，是怎样的，拥有什么，让我们持守我们在基督里的位置， 宣告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权益和特权，宣告天父在基督里为我们成就的一切，宣告圣灵借着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的，以及通过我们所做的工作。我们的信心可以通过宣告来衡量，我们不可能比我们所宣告的相信的更多。当我们开始宣告耶稣之名能为我们做些什么，那个名字就会开始在我们身上起效。然而，康阳牧师在此指出了一个危险区。我们可以做两种截然不同的宣告，这是极其危险的。一种是完全出于神的话语，另一种则出于我们的怀疑和恐惧。先宣告出于神话语的，再转头去宣告怀疑和恐惧，会把困惑带入我们的灵里。如果神的话是真实的，并且它绝对是真实的，如果我们完全相信神的话，那么怀疑和恐惧就无立足之地了，他们只得离开。有人说，当信心从前门进来，疑惑就从后门离开了。当信心从前门进来，恐惧就从后门离开了。你不可能同时拥有信心和疑惑，也不可能同时拥有信心和恐惧。我记得在学习如何持守宣告的过程中，自己所经历的挣扎。那时我没有读过任何相关书籍，我多希望我读过，它将对我起到难以估量的作用。我从床上起来，完全治愈后，我回到中学里，我超过6英尺，重89磅，他们叫我排骨精。一位曾治疗过我的医生问我阿姨，那男孩好起来了吗？是的。他说，某天我在城里看到他，我还以为我看到鬼了。我相信那个男孩拥有我所见过的最坚强的意志，但他不可能持续太久的，我看他活不过90天。我走 1.5 英里的路去学校，我上下楼梯去教室。先天来说我是虚弱的，心脏病的症状又开始在我身上出现。校长把我叫去他的办公室，他说，金信，你觉得你应该来学校吗？女老师们都特别害怕你突然在他们的课上倒下。他们中的一个打电话给医生，医生对他说，我不清楚他是怎样做到的，他一定是凭着十足的意志力站起来的，但他根本不可能活下来。类似的心脏病患者要是这样爬楼梯，任何时候都可能即刻倒下毙命。上课时，可能你一抬头就看到他死在课桌上了。这些话真是帮了那些女士大忙。所以校长对我说，受教育很好，我自己也是个教育家，但你的健康更重要。你应该来学校吗？我说，老师，我不是靠着意志力站起来的。那之后很久我才被圣灵充满，但当时我已经瞥到一眼这个真理了。我说，我做了宣告，我不是靠意志力站起来的，我是凭着信心，我的信心将持守下去。 那些心脏病的症状确实回来过，但我从未告诉过任何人。我在夜晚与疾病抗争，没有人能帮我。我对任何人说，他们都可能通过言语将我带离我的医治。那时，我并不像现在知道那么多，但我清楚记得，在某天的凌晨四点，我是怎样做了两个宣告的。你看，你可能对自己做错误的宣告。我说，是的，根据神的话语，我的信心会使之成就。根据神的话语，我已经得了医治。但我也说了，是的，我有心脏病的症状。如果它恶化了，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第二个宣告抵消了第一个，所以那天凌晨四点，我砍断了第二个宣告。我甚至都不要对自己说，我有心脏病的症状。我要对自己说，我睡前这样宣告，根据神的话语，我已经得了医治。我会给出经文的具体章节。几年后，我进入了全职服事。我参加了一间大教会举办的大会。当时，我们都认识的一位牧师心脏病发作了。医生告诉他妻子，他再也不会恢复意识了。他知道大会正在进行中，所以他冲出病房，打电话给我们，让我们祷告。知名医治布道家雷蒙德·里奇当时在场，他们叫他上台带领祷告。他说，让我们都举起双手，为 S 弟兄的医治祷告。我们举起双手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他不会死，他会活下来。我们2000多个人同时祷告，那声响是惊人的。过了一会儿，我们一个接一个停下来，直到所有人都安静下来。李奇弟兄说，多少人相信神垂听了我们的祷告？我举起手，至少90%以上的人举起了手。让我们举起双手，为他应允我们的祷告而赞美他。李奇说，我们都为这个人的医治而感谢了神一会儿。李奇弟兄走下讲台，诗班的领袖开始领唱一首赞美诗，然后李奇弟兄，我永远不会忘记，因为我站得非常近。他突然掉头，冲回讲台。他搂住诗班的领袖，对他说了些什么。他不再唱歌，每个人都停下来，每个人都保持安静。雷蒙德·里奇说，多少人准备继续为 S 弟兄祷告？我没有举手，我不准备再祷告了。我准备为祷告蒙应允而感谢神，因为我相信耶稣之名一定会起作用。但我看到周围，我很肯定90%的人举了手。李奇弟兄说，祷什么？我以为你们刚才相信神已经垂听了你们的祷告了。人们不了解他在说什么。站在我周围的传道人互相使眼色说，他在说什么？他们不明白，他们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，自然的世界里。他们被感觉所主宰， 几年后，我听说那个我们为之祷告的男人，当时躺在离开聚会几个街区的医院里不省人事。突然，耶稣在他床边显现，看着他说：“我是医治你的主。”他就好起来了。有人也许会说：“哦，那个伟大的聚会和数千人的祷告使他得了医治。”不，只有李奇弟兄和我，或者还有多几个其他人。如果那个男人指望剩下的几千人，他可能就死了。因为如果他们继续祷告的话，就会抵消他们前面的祷告。每当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、失败、疑惑和恐惧时，我们就和他们没有分别了。我们或许祷告得很热切、很竭力，我们在祷告中宣告了我们的信心，然而下一刻，我们就开始怀疑他是否聆听了我们的祷告。因为我们承认我们还没有得到所祷告的东西，我们最后的宣告摧毁了我们的祷告。康阳牧师。太多的祷告都被摧毁了，基督徒们太擅长这么做了。大部分时候，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人们常常在聚会后找我，让我为他们的医治祷告。我按手在他们身上，祷告、宣告并感谢神。因着神的话语对我说，奉耶稣的名，他们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好了。马可福音16章18节。随后我大胆宣告，奉耶稣之名，事情已经成就了，你会恢复健康的。荣耀归主，我相信。很多时候他们会说，甘弟兄，我希望你能继续为我祷告。我说，为了什么？这个吗？他们说，为我得医治啊。我说，这不会有任何好处。你刚刚否认了神的话语，你刚刚否认了你会好起来，因为你要继续祷告。你看，我做了信心的祷告，但是他们的宣告却抵消了我的祷告，摧毁了我信心的功效。耶稣之名以及你对他的信心永远都会起作用的，但他人依旧有可能抵消你祷告的功效。一些瑞玛圣经训练中心的学生问我关于亲人的死亡，他们说，甘弟兄，我们为他按手，也为他祷告，我们有十足的信心，但他还是死了，我们错在哪里？我说，你没有错，神垂听了你的祷告。你看，其他人能抵消我信心的功效，我宁愿让他们砍下我的头，我也不会说神没有听我的祷告。我祷告的时候，神就听见了我。如果那个人死了，神还是垂听了我的祷告，他已经应允了我的祷告，只是那个人自己无法领受罢了。我曾在一位归来的宣教士身边祷告了数小时，他的全身都被癌细胞吞噬，年仅37岁的他已经奄奄一息。有一天，我持续祷告了2.5小时，突然离床尾1英尺的地方，耶稣出现了。他穿着一件白色袍子，我清清楚楚看到他，就像平常看到任何一个人。 我没有告诉宣教士我看到了耶稣，但我对他说，耶稣来医治你了。2000年前，当耶稣死去，被埋葬又复活的时候，医治已经被付上了代价。但耶稣太渴望这个宣教士得医治，所以他愿意亲自下来彰显医治。我话音刚落，宣教士做了他上力所能及的事情。他从床上起来，跑到床尾，面对耶稣站着。我后来告诉他，其实我看到耶稣了，他才对我说，我没有看到他，但他就站在那里，对吗？我感觉到他的同在，一个灵的同在，就像一个人站在那里一样真实。耶稣的手中托着一个什么东西，像捧着一个碗，那肯定是医治。他将这形状奇特的东西递给这位男士，这位男士伸出手接住他，然后他又放下手，他垂下头，眉头紧锁。他往后退到床尾的凳子上坐下，把头埋在双手中说，我做不到，我做不到，我做不到。我说，你做不到什么？他说，我领受不了我的医治。我说，你做得到的，你可以领受你的医治，耶稣已经来医治你了。他站起来走向耶稣，正对耶稣站住。耶稣再次将什么东西伸出手来递给他，他伸出手接住他。他什么也没看到，但是在灵里他感觉到了。然后他的手又垂到身体两边，皱起眉头，退到床尾的凳子坐下，头埋在双手中，痛哭流涕地说，我做不到，我做不到，我做不到。我说，你做不到什么？他说，我领受不了，我就是领受不了我的医治。我说，你可以的，耶稣已经来医治你了。他第三次站起来，向前走了几步，伸出手，耶稣也伸出手递给他，我知道是医治的那个东西。但是他再一次放下双手，退到凳子上，把头埋在双手中，说，我做不到，我领受不了我的医治。我永远都忘不了，当耶稣用悲伤的口吻说出那些话的时候，他是触手可及的。看到了吗？我来是为了医治他，但他不让我做。他将在几天后，一个具体的数字，死去。他确实就在这么多天后死了。那是神的旨意吗？绝不。我很高兴他去了天堂，我很高兴他现在已经在上头了，在黄金铺的路上上蹿下跳。但是我很遗憾他错过了此生中他可以得到的东西，他应该回到宣教的事工中。医治他是神的旨意吗？神垂听我的祷告了吗？当然，我做了信心的祷告，耶稣以超自然的方式亲自下来传递给他的医治大能。是什么抵消了信心祷告的功效？这个男人的不信。神永远垂听我的祷告，当你知道，他就听到。我奉耶稣的名而来，他在圣经中这样对我说，他不可能说谎。 你们若向父求什么，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。约翰福音16:23。你找不到比我必或他必更强烈的声明了，他必给你。人们以自己的思想代替圣经的教导，他们说，好吧，如果你为我做信心的祷告，不管我有没有信心，这事都会成就。那是错误的，不符合圣经的想法。如果你为我做信心的祷告，不管我做的对还是错，这事都会成就。不，他不会成就。圣经清楚地表示，二人若不同心，岂能同行呢？他们不能同行。我的宣告是，他永远垂听我的祷告。在这位37岁宣教士的事件中，他垂听了祷告。但是那位男士抵消了我的祷告，他毁掉了我祷告的果效。如何毁掉的？通过错误的宣告。你的宣告必须完全符合圣经。当你奉耶稣的名祷告，你必须持守你的宣告，不要用一个消极的宣告毁掉你自己祷告的果效。我们这里有一些宣告，用你的口大声说出来，因为你的心里已经相信。宣告：耶稣之名超乎万名之上，耶稣之名高过万名，耶稣之名有天上、地上、地下的权柄，耶稣之名在天父的宝座前有权柄，耶稣之名给我们对付阴间魔鬼的权柄。今天，耶稣之名属于地上的我，因为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有我在他们中间。耶稣就在这里，他在这里垂听并应允我的祷告，他在这里重视我所说的。因为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他的名字有权柄，他授予我使用他名字的权利来对付我的仇敌，一切黑暗的魔鬼、疾病、压制、抑郁，也包括罪。所以奉耶稣的名，我是自由的。今天我宣告我的自由，因为耶稣已经释放了我。他所做的一切，他全部的能力和权柄，他所征服一切的大能，都包含在他的名字之中。而那个名字属于我，靠着爱我且为我舍命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，我已经得胜有余了。所以，我拿起耶稣之名，我行走在胜利的大道上。